欢迎收听财报狗 Podcast， 我是主持人威宇，在我旁边的是财报狗的投资总监 Sky。
Hello， 大家好。
这个开场已经重录第三次了，
对，坏掉喽，
器材出了点问题啊，重录好几次。好，那就进到这周的主题。我们在录节目的时间是礼拜三，那这周涨幅最大的啊是观光跟军工产业。观光这边涨最多的就是旅游的部分啊，可能跟12月1号开始放宽户外不用戴口罩有点关联。你现在还有在戴口罩吗？
当然有啊，不然怎么出门？
诶，有道理哦。室内你还会戴吗？就是如果不是有别人的那种室内，
就看谁比较毒啊看你自己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自信。
我现在在一些场合啊，一般来说办公室其实现在也都很少戴，甚至我觉得如果是去就是在其他办公室，然后有就各种不同公司的人好了去开会或什么的，诶，其实也很少人戴。你们去访公司还会戴吗？
当然会啊，这个是一个礼貌嘛，你懂吗？你不戴他会怕呢。
所以对方是有戴的？
对方也都通常都会戴啦，就除非他在上面演讲嘛。演讲的人通常都不会戴啊。因为你戴那个讲啊也没差啦，但是就是会很难讲就对了。
但是现在啦，现在的规定其实演讲还是要戴，是12月1号放宽以后演讲都不用戴了。我其实也是看了这次的放宽的标准以后我才知道，原来现在啊像三温暖啊烤箱蒸汽室是要带的，可是这有点有趣，因为运动场所其实如果你有打三剂疫苗就不用带了。
我想知道的是啊，蒸汽室要怎么带？你带给我看
啊。对啊对啊，所以他们才说这种地方就是放宽以后不用带。但是比较有趣的事情是，因为之前就已经开放说运动场所打完三剂不用带，那现在就真的有人会在烤箱里面带吗？因为之前烤箱可能都没有开放嘛，现在已经要开放了。
哦，你真是个好问题。
那就把它当运动场所啊。
不一定吧，你健身房烤箱是运动场所，这真正的一般的三温暖是三温暖啊，不是运动场所。
像北投那些，
不要讲北投，天龙三温暖你知不？
假山林
不是假山林，天龙三温暖就是后站啊，台北车站后站很有名啊。
真的吗？
真的啦，那早期老牌的三温暖啊。
哦，这我不知道欸。
嗯，我也不知道了，都是朋友跟我讲的。
好，那也是这一波的放宽政策，除了不用戴口罩以外，那12月10号也会取消入境管制的总量，所以像灿星旅就涨了 33%， 那雅都涨 29%， 汉兰美食涨了 14%， 金华、老爷、云品也都涨了十几 20%。 那这边其实都是在想说，哦，会不会我们取消入境管制总量以后就是整个观光就开始起飞。那我这边可以提供一点想法，就是说日本当时也觉得说我开放观光签证以后是不是人数就会暴涨，结果后来发现说没有到他们预期的人数。日本
对啊，因为还有很多环节嘛。以日本这边的说法是这样的，就是说他的这个机场一两年没有这么多的旅客来这边压力测试一下，对啊，这整个就炸了嘛。对啊，至少是刚开放这几个礼拜听说压力就是比较大一点。
哦，所以是因为取消班机的关系，所以让他们的入境总量没有到预期，是不是？
对啊，一来是班机嘛，二来是你真的会去的人也没有都回来嘛。
嗯，其他国家其实都陆续再回来了啦。然后我们再看到欧美地区啊，观光啊，旅游啊，其实都逐渐回来了。而且欧美这次的黑色星期五表现好像很不错欸。
没有吧？是销售额很不错。
对，销售额很不错。
就如果你考量通膨啦，我觉得销售量应该还是下来。
真的吗？因为 Shopify 好像有公布数据了， Shopify 是比去年还要好的。
但是额啊，简单抓就好了嘛，就这个 CPI 8% 嘛，所以每个东西至少 8%、
哦、
对啊，所以你没有超过 8% 很有可能就是差一点。对啊，我是这样想啦，这比较简单的，你不可能每个东西去抓嘛，我就抓一个大方向，就看起来是哦，这个销售额好像没有增加到什么 10%。
嗯，
我记得哪一家是 1% 忘记了， 1% 还 2% 的那个销售额是，然后 Best Buy 吧还是哪一家忘记了，那这个不确定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就是它的这个叫做额的增幅其实没有到非常高了。
换句话说，它其实没有卖的比去年好了。
就是以这样数据的推论来看的话，
因为物价平均涨了 8%， 但如果你的销售额没有涨 8%， 就代表说你卖的东西比去年少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就算差也不会差很多了。那代表说这个买气还没有到很绝望，这个库存应该还是有在持续降低的。
对啊，所以你也可以这样推论啊，这是好的，因为反正你不拉货嘛，你这边也有在卖嘛。
就是我们都知道说库存水位超级高，但是一个好的点就是说，哎，至少消费还没有真的惨不忍睹。
他有钱，大家还是继续买，买爆。
对对对对对，只
买了没有爆而已。
就是我觉得这算是好事啦，因为这伴随着其他的一些消息，我是觉得 我们应该算是已经度过了这波下跌了。以我的看法的话，当然 Michael Burry 不认为，对吧？
Michael Burry 跟你说，你不知道我有多短啊，不是，你不知道我有多空。
对， Michael Burry 之前都说，你们都不知道我有多看空。他今天又发了一个新的 Twitter
啊，今天还没看呢。
他今天说，市场上面没有人跟我一样，我看空是看空未来好几年。他不是说这一季哦，他说未来好几年，没有一个人是看空的。就他觉得这一波其实可能到目前为止都还不是底。他也说了嘛，就是没有人这样看，我还没有看到有人就说，这个东西会是一个好几年的衰退。
可是那个什么伊尔艾朗不是也有提到说，多数的共识是觉得这一波衰退是短的嘛？但是他不认为啊。
谁？
伊尔艾朗啊？
伊尔艾朗是谁啊？
就是做债券的啦。
哦，这我不太确定的，都不知道。
啊、反正就是某个新闻就对了。
嗯，
因为债券通常都会总金会看比较多啊。
对，真的吗？就他说，他也觉得会衰退好几年。
他不是说好几年的，他的意思是说，就是他觉得。共识是稍微乐观一点，就是大家现在的共识
哦，大家现在的共识应该还是在说，这就是一个库存循环，反正等我库存卖完了，我就回来了。
对啊，我觉得市场共识已经现在是被导成，就是说上半年就是会机会去完库存。
对，
比较多公司这样讲啦，最后变成一个共识嘛，因为你就想说啊，我跟着他好了，类似这样的概念啦。对，所以有几个杂音啦，我只能这样说啦。
嗯，在我们来看啊，就是。一般讲这种循环周期啊，就我们最主要看的就是这个库存的循环跟这个产能的循环嘛。那库存循环就是比较短，反正我库存很多，我等我卖完，就回来了。那产能的循环比较是说，有没有可能在上一波我开了太多的产能，这个供过于求会好一阵子。
对啊，的确是，而且这个时间会很久哦。
对，这个时间可能就会到可能六年、七年、八年这样子。
它可能会经历两三个存货的循环、啊，
对对对对，
因为产能循环通常都会被视为是好几个存货循环的组成嘛。
嗯嗯，
就是如果是产能的这种过剩，通常会被调整的时间点就是长。
嗯，所以如果今天不管是你刚说那个伊尔艾朗或者是 Michael Burry， 他们如果说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快，所以他们会认为有可能就是在这个产能循环的这边吗？
他们的意思是，目前啊，大家看到的都是以这个经济的角度出发嘛。
嗯。
你很难去抓说是所有东西的产能都超过非常多，还是未来的这个起伏不会这么大，就是不会像我们想的说啊，可能是一两季大家不买吧，
嗯，
然后可能下季啊，或是下半年啊，大家就来买了这样子。
对
对啊，他意思可能是这样啦，但我们不知道他是以哪一个点来出发啦。
可是以目前来看，你不觉得我们就从这次黑色星期五来看的话，就是消费是有撑住的啊。
对啊，但这个升息也还没有升完嘛。对啊，这个抑制能力还会持续出现啊，真的升的多的其实是三四季嘛。
嗯，
一般来看经济政策可能半年显现，我们明年上半年可能还有一波压力测试啊。
哦 ,OK。
当然是消费的，就是以目前的估计来看。
嗯，好，那前面的这个零售观光讲完以后，我们就来看另外一个也算是蛮热门的概念股，就是军工相关啊。像宝一啊、金刚、雷虎还有合成，他们大概也都涨了5到 17% 左右。军工概念股最近为什么涨那么多？
这还需要怀疑吗？大家要打仗啦。
真的吗？他们业绩又起来是不是？
业绩不一定会起来嘛，那 suppose 你就会加大国防支出是真的啦。
但是之前如果要涨的话，之前在那个谁，裴洛西来台。
哦，对啊，裴洛西来台那个时候就有那暖身了嘛。对啊，他来就激化了。
嗯，
大家更生气这样。
看起来好像是在这个二十大之后地缘政治有变得更紧张，可是我觉得蛮奇怪的，就是为什么是在这个礼拜？因为你二十大其实也过了几个礼拜了，而且二十大之后，习大大又跟拜登谈了一下，两边说：“我们好好坐下来谈。”感觉起来应该是变软化才对啊。
因为十月大盘杀爆了，你通常这种概念股啊，或是这种什么概念啦、啊，或是什么类股啦、啊，还是要跟着大盘啊。不要说大盘要大涨啊，但至少大盘不能有太大的波动。就如果大盘在大跌的时候，你这个概念股没有用啦。
其实我这边有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数字，就是乌克兰啊，他接受了北约跟美国的这些金钱援助，而且还有25个国家向乌克兰供应这些军火。然后纽约时报资料显示，北约国家投入约400亿美元的武器给乌克兰，所以有三分之二的北约国家大量消耗武器库存。现在他们的国家武器库存水位是很低的。这合理吗？
合理啊，合理啊，他不是都援助吗？
对，可是我会援助这么多啊，就是援助到说我自己国家的武器水位到很低这样。
如果我是那个，譬如说以地缘的角度来看，
嗯，
我说这是什么英国法国，我一定给他，我一定给他很多，反正他在旁边挡着，
他就是我最大的威胁。
不是啊，他就是门户嘛。
对啊，就
对啊，
就是最大威胁的门户啊。
对啊，反正他报了我也很麻烦，不如我输送给他，交给他，对不对？
这个不知道有没有更明确的数字，因为他说是三分之二的北约国家嘛。那我不知道说，如果我们今天就以武器来说，到底这次战争到底消耗了多少全球军火？
对啊，这个我没有明确的数字啦，这你不可能会有明确数字，两边都有各有各的说法。
因为其实这个都是国防机密了。
没有，你报几台那个不能随便讲欸。
对啊，对啊，就是国防机密。可是真的很好奇，就是我说全球到底有总共有多少颗飞弹，然后这次里面打了几颗，这感觉都不会知道，对不对？每个国家应该都不会告诉你说有几颗飞弹吧？
对啊，随便跟你讲。
这个真的蛮好奇的。欸，这一周啊，这个军工其实都涨蛮多的。那我觉得对于军工可能很多人都不太清楚他到底在做什么，所以也许可以来介绍一下。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军工 F4 宝一金刚雷虎跟合成，诶，这四家公司在做什么？
等一下，这其他的公司蛮正常的啦。宝一就是做起落架
啊，
起落架航太
起落架。嗯，
对啊，其实跟汉翔一样嘛。你说台湾最正统的军工股就是汉翔啊。
嗯，对，
你看他当然还有很多船的啦。
嗯，
就是做一些国建国造嘛。
嗯，
对啊。那雷虎是无人机，
雷虎是无人机，它有牌子吗？
诶，我不知道它有没有牌子。对，我不确定，但这个我知道它是做无人机的。那合成就神秘了，它是做马桶
啊。
对啊，
那为什么是军工股？
因为它有接到云豹甲车的那个啊标案啊，就它有一些这个我记得是涂料啦还是什么的，反正当初云豹甲车它有接到一些案子。
嗯，
标案嘛，他有接到一部分嘛，所以他就被视为是军工概念股。
哦，
他其实涨很多，他不是只有那个 5% 而已。
嗯，所以就是因为那个标案按的对了，算是一次性的收入了。
不是一次性，那是之前的，那很久以前了，好不好？如果硬要讲云豹甲车，那个谁还被判刑？那个中兴电啊。
哦，他被判刑是因为云豹甲车吗？
对啊，没有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啊，你没有办法深究说啊，为什么他涨比较多？
好，最后一个，我们来讲折叠式手机。这个我们之前其实有提过一次嘛，只是根据这个 Digitimes 最新的报道哦，2022年折叠式手机的出货量已经接近了1800万只，然后三星市占率大概可以超过六成，就三星应该也是现在他们最主打的那个吧，就是 Galaxy Z 是不是
Fold Z？
对，哦对 Fold Z， 然后他预计2025以前就是折叠式手机的年均出货量成长可以 80%， 而且会成为高阶市场的主流机种之一。那除了三星以外，像华为啊、小米、OPPO、VIVO 这些中系的厂商也都会在研发折叠式手机。之前我们有聊过嘛，就是如果有折叠式手机的话会不会用，我记得你是说会用对不对？
对啊，帅啦
帅。那折叠式手机里面最困难成本最高的就是在它的面板跟轴承。那轴承这边算是台湾的强项，像兆力跟富士达其实都已经打入了华为折叠式手机的供应链。那轴承的龙头大厂新日新也准备说要去打苹果的单，那代表说苹果会想要发展这一块吗？
就大家期待它发展这一块嘛，量比较大，目前还没有看到啊，由于都有在传啦，但是
有没
有，对啊，都有在传啊，就是产业讯息嘛，有可能会用啊，哪一代会用啊，包含郭明杰好像也有写过嘛，对啊，就是说哪一代可能会用啊，20年或25年可能会出啊之类的，对啊，
就台湾会在轴承这边做的还不错，算是一个。也是有历史的典故的啦。那台湾早期啊，我们在代工笔记型电脑的时候，就因为在发展这个轴承嘛，因为你笔记型电脑它就是折叠的，那当时轴承就发展的比较早，所以虽然啊，三星的折叠手机他们轴承是用他们当地供应商，但是华为它是第二大了，那台湾厂商的兆力跟富士达就打到华为的供应链，所以折叠的智慧型手机算是这些轴承厂的新的期待吗？
可以这么说啊，因为这个东西是相近的啦，
哦，不完全一样，跟电脑，
哦，差很多呢。因为电脑这么大台，手机那么小，对啊，同样的东西，你要说到手机里面，先不要管其他设计啦，我就把电脑缩小，跟说到手机一样大就好。同样的东西一定超难做。
哎，那我问你，哪个比较赚？因为我们在讲这种大小的时候啊，我会想到的是面板，因为我们会说，其实电视才是跟面板最有关的嘛，因为电视那么大台，那你那个手机都小小的，对，或者是平板小小的，所以。最主要面板的话，欸，要去看电视，那个比较贵。那轴承呢？手机的折叠跟笔电的折叠，它这个大小也是差蛮多的嘛。
对啊，
那价格上面呢，哪个比较赚钱？
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新的东西都会比较赚的，
啊。哦，所以是手机会比较赚。
对啊，就包含笔电那个轴承，以前是就正常的翻折嘛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360度轴承那个。
有有有有有。
那个就比较贵。
哦，
你越炫的就越贵啦，就是这么简单啦。对啊，那你只要是新的东西一定会比较贵嘛。那如果你又是比较特别的，那就会更贵啦。像手机这是特别的嘛，手机这其实不是轴承啦，应该来说它是一个类似铰链的东西啦。
嗯，
然后铰链大家可能不知道，你有没有看那个门可以拉来拉去的那种门呢？
嗯，
里面有这种特殊的金属结构。对啊，那你想想看，这么多零件要拼成一个小小的轴承，因为这个网络上有蛮多影片的。
嗯，
就当初华为出那个第一只折叠手机的时候，它有那个铰链慢动作的那种影片吧，就是他看他告诉你怎么设计的嘛。
嗯，
对啊，你会看那么多东西组成，就这样一个东西塞在你的手机里面，你看你看有多难做。对啊，所以那个理论上会贵一点啊。那你厂商的获利就是看良率咯，你良率好棒，那当然至少你会多赚一些啊。所以这个东西的难度上跟这个你的价钱应该是有正相关的啦。
嗯，那你现在怎么看这块啊？就是不管是折叠式手机还是折叠式手机所用到的这个轴承和铰链，
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手机的，大家都讲手机好像没什么梗的嘛。
嗯，
对啊，这看起来会是手机一个比较让人期待的一个特色吧，就是它是一个新的东西，但你说它是一个很大的革新吗？你觉得还好。对，它只是一个形状上或者是说使用方式上有点不同嘛，它可能可以带给你就是说面积有可能会缩小嘛。
嗯，
就是因为你变得可以折叠嘛。
嗯，
但大家有可能会比较厚，但我们先不管这个。那它在可以折叠的话，就是会让你携带更方便嘛。你说这个特色有没有人会买单？我想是会有人买了，对啊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市场上现在目前可以看到的手机的这种，或是说比较大的改变，或是说驱动你购买的要素，它可能会是一个可以期待的东西。因为其他东西你可能多数的手机都有了，
嗯，
譬如说你都 always 戴眼镜嘛，
对，
对对对，那。这个东西也是台湾镜头厂吃蛮多的嘛，对啊，可是这个东西毕竟有到了一个，我自己觉得啊，就是那个边际效用的这个增加已经变得很少了，
嗯，
对啊，可是这个折叠手机呢，目前市面上持有的人还很少，
是一个新的方向，
是一个新的方向啦，对啊，你说会不会比较好用？用了才知道啦，对啊，现在看起来是有
三星好像真的还行
啦，对啊，前几年一开始出大家骂爆啦，贵了9万啊，对，8万，现在价格一直降嘛，
嗯，
这种东西价格降下来，你就会想要用。
嗯，
至少买来尝鲜嘛，对啊，所以它的那个量其实是你可以看得到，就是说它价格一直降，就代表进来的人越来越多，它每一次不会一直推嘛，一定是有卖，对它才会推嘛，这个市场看起来是在变大的。我感觉啦，我感觉就是可能前两年那个卖9万的时候，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先行者或者是这种技术尝鲜者先去买嘛，就慢慢的有点像那叫什么进入了保龄球道，对不对？看看会不会变成一个风潮吧，对啊，因为其实过往在那个智障型手机的时候，折叠机算是一个蛮大的分野，就对了。
嗯，
对啊，那时候以日本人还
蛮喜欢，日本好爱，对，
超
爱。
那时候他们有一种特别电信叫什么 PHS 哦。
嗯，
对啊，那我看很多人几乎都是拿翻盖式的。
对，
这个没有数字哦，就是有些人喜欢拿这种。对啊，你可以期待他们这些人重新在用到这个智慧型手机的同时，又是回到这种翻盖式的这种使用习惯嘛？
可是你看，三星说2025的时候。它大概可以在成长 80% 左右，但是现在整个折叠式手机在智慧型手机里面占比还不到 1%、欸、那我就算成长 80%、欸、顶多也就 2%。
对啊，可是三星啊，其他也会出啊，
三星是说整个折叠式手机的市场吧、
哦对啊对啊、
那如果我就是假设我的就比例全部都相同好了，我这个在成长 80% 对轴承厂商来说它会是一个很大的订单吗？
会啊，就是看你公司是不是着重在这个东西上面嘛。
现在有哪一家是营收占比很高的吗？
兆力跟富士达的话可能是富士达比较多。
嗯，
对啊，那兆力还有笔电嘛，
嗯，
富士达当然也有，但没那么多，这就是看公司产品组合啦。对，你说过往台湾的这种还有可能做很多其他的 hinge， 譬如说 AirPods 的 hinge。
嗯，
对， AirPods 也是有 hinge 的，就是你那个转
要
打
开，
要
打开，
你要打开，只要有要转的地方都要有嘛。那因为通常这种就是这种金属件，譬如说这个叫金属烧结的这种东西，像它就是会用在这种3C产品，然后需要开关的，所以你就是要看它的每家公司的产品组合。因为 hinge 厂不止这几家嘛，那有一些是只做像以前的那个叫什么信景，
嗯，
它就是做 monitor 的。你说这个占比它没有啊，对啊，它没有做手机嘛，对啊，所以觉得还是看公司啦。
所以是如果看好这个折叠式手机，自己觉得诶你会买，你也看好这个市场会持续成长的话，好，那所以这几家在做轴承的厂商也许可以关注一下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们这礼拜的这个节目，中间其实遇到了非常多的波折啊，我们的机器可以来了点问题，我再想办法修一下。那也预告一下， 我们12月会有新的企划，就是听众投资大灾问，有任何投资相关的问题都欢迎投稿到我们资讯栏下面的 Google 表单，我们会专门制作一集节目来回复大家的问题。如果任何业务合作的需求，也可以联络我们资讯栏下面的合作信箱。有任何的意见都欢迎在底下留言或者给我们5星好评。感谢大家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
拜拜。